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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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第二场的工作坊。这时候呢，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呢，在我左手边这边啊，首先是范少卿长老。范少卿长老呢，是我们的新加坡三育中小学的校牧。那么对于给予查经方面呢，他是这个经验老道哈，不是因为他年纪老啊，而是说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待会你就可以知道更多这个详情。另外一位呢是尤鸿启弟兄，他是我们重生堂的这个查经老师。那么查经老师呢，他也是不断的会给予许多的人这个查经的经验，所以今天很高兴呢，在下午的时候我们有这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下午的这个查经的这个课程，或者是说如何给予查经。
我要为316唱歌，是我要唱福音。
烧着，可是燃料已不足，但快预备我们骑上山，继续为火苗备柴。
火焰中与主同行，他必保佑与眷顾，体验上帝伸延的能力，赎人于救赎之福。
灿烂火花被如火燎下，灵火正在与你说话，你当刚强，你当壮胆，有神灵并肩作战，美好佳音要火速传扬，让我们一同来庆光，薪火相传永不间断，把主爱传遍四方。
好的，这个是很美妙的一首诗歌，所以当中你看到这个主题诗里面也看到我们的范老师哈，他也在里面是其中一位歌手。好，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今天下午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的给予查经。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在教会的增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提升我们的属灵灵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愿主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回应主所呼召的我愿去。愿主看顾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分享，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时候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讲人。
Yes, 洪奇。
哎，大家下午好哈，我叫洪奇啊，他是范老师，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哈，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哈。所以呢，今天呢，与其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讲你们听的方式呢，我们想说有可能我们有一些互动，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会问对方问题，然后让对方分享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然后看我们的经验呢能不能够帮助到你们在查经上面呢，可以在更增强一点，可以让你的查经学生更愿意听从上帝的话，以后理解更深一层上帝到底在说什么在圣经里面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几个问题我们想要问对方的，所以我从第一个问题我就开始问了哈，所以呢就由小弟我先问我们的范老师第一道问题。而这个问题我想要问的是，什么时候呢你开始第一次当查经老师，你的感觉其实是如何的呢？
哇，说来话长哦，因为我16岁开始正式加入教会，受洗加入教会之后呢，我的心是很火热的，你知道吗，洪奇？我想，哇，我要去跟我的同学哈分享，因为我受洗的时候是在12月份，12月22号，那么1月2号就要开学了嘛。当时候16岁的我说，我回到学校我就要为主传福音了。
哇，这么年轻！
对，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门徒培训啊，
对，
或者是如何查经，我都没有。当时候。就是听老师怎么说还有一些印象嘛，对吗？我们都了解什么是我们的福音信仰的这个28条的这个基本信仰嘛。我说没关系，我就祷告吧。那开学1、2号的时候呢，哇，我就在我的班上开始召集我的同学啊，我说你们都过来听一下，我要有东西跟你们讲。首先呢，我现在正式是一个基督徒了。因为你要知道当时的文化哈，我们基本上在马来西亚哈，我来自马六甲，我们都不是基督徒的，很多都是民间信仰啦，道教，甚至有回教徒、佛教徒等等。
对，
所以他们就也不太惊讶，因为他们知道之前呢我已经开始有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嘛。但是我现在呢告诉你们啊，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也应该成为基督徒。这是我第一句问他们的，他们就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基督徒？那我就开始说了，可是非常没有技巧，有火热的心，没有技巧，你不相信你就没得救哦。
哎呦，这句话讲出来了，
我有永生，你们没有哦。然后呢，你们要下地狱吗？啊，等等，
哇，
好像吓人的，
威胁哦，
威胁，在这吓人。但是我那一股热忱，我回想哈，今年我已经61岁了，我回想那一个热忱，我还是很非常的感受那一个16岁的范少卿，你知道吗？就是我懂什么我就讲什么了，非常没有技巧，
从心里面讲出来的是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的查经，就跟特别从10多位哈变成5、6位，然后变成2、3位，最后那2位真的有跟我来教堂。
哇，不错。哎，其实哦，第一次查经可以查到这样子的结果，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经历，
对吗？
你第一次查经的时候，哪里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查的？你有时候你有可能你看你走运的话，有可能有一些长辈哈，他们跟你一起查经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一个人会很挑战的，对吗？所以相同的就是这样子咯。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还很怀念当初的那一种的热忱呢、啊，希望我继续还是有那个年轻的心和火热的心呢、啊。
有啦，那个年轻的心肯定有的，永远都有啊、哦。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也想要问他哈，第二道问题，特别是专注于哈，谁可以给查经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来问范老师，到底谁 可以给查经呢？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愿意挑战大家啊在线的，因为我们说我们的主题是我愿去查经嘛，也许你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对，
或者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要给大家的一个答案就是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去查经。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就看我十六岁的我什么都不懂，或 我所谓的不懂就是我没有那个培训，没有经过正统的训练，对吗？但是呢，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想去分享，我想去告诉别人为什么我成为了基督徒，为什么你们也应该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个人认为每一位信徒你有一颗愿意去分享的心，你就可以去查经了。当然你会说啊，我没有做好准备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好在是在这21世纪2021年，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的长老也比较有那些装备，我们的从总部一直到分会这个联会区会下来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资料那些的
啊教学的方式，
对，等等。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的话就要去参加，
对，
但是没有的话你就祷告也可以开始的，因为上帝愿意看着这颗真诚愿意的心，然后他就会为你开路了。因为如果你要查经，首先你一定要有个查经的对象，对吗？所以你首先要祷告，就是上帝啊，我愿意，然后呢你帮助我如何装备自己，然后呢 你帮我想到谁可以是我查经的对象。
对，
那么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啊，就了解到其实就好像你丢一粒石头在水里面，它产生那个涟漪效应哦。你先想想你身边的人，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像我，可能你的姐姐啊弟弟啊，你爸爸妈妈都是你最亲的人啊，
对，
你可以想一想怎么样的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你的亲戚啊朋友啊，甚至是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陌生人等等，上帝都会为你开路。
对，
所以首先我要强调是每一位都可以，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请问在线上朋友有没有一颗愿意的心去做查经呢？哎，有吗？有的就可能你可以怎么样说 Zoom 那边有那些手势的，对不对？
放一个手势就好，让我们知道，你知道吗？这样你愿意去查经的啊，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牧师们也会希望可以 联络你。不过不要有压力，如果真的很难的话，我们慢慢来，从训练开始做起，对吧？
当然我们查经呢有不同的方法，
对
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你们之后也可以问当地的教会牧师啊，哈，传道人的，就是第一，你可以做一对一的查经，就是如果红旗是我的查经学生哈，
对，
就是one to one，非常最有效的是一对一的，因为如果你要教整班的话，会比较难抓到每一个人的那一个心思啊，或者他的那个专注力等等，所以一对一，或者最多是一对二的那一种哈，是最好的。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信心说这样子的一对一查经，你可以做函授课程。函授你可以说
什么是函授课程呢？
比如说我这里有这个奇妙真香我先给你第一课哈，你读了之后哈，那么你参考这内容，那后面也有一些问题问你并不是要考你有多聪明啦，那么你看了你了解了，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呢？你就可以给回我帮你批改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发问，这样子哈，函授的课程的方式一课一课的做，
就是不是那种教导的方式，但是你 go through 那个课那样子然后理解了明白明白。
但是呢还有一个，你如果你觉得不然你来我家啦，我们看看这些出名的布道家他们的网上都有这些查经的所谓的这个视频嘛，
网上正道
比如说道格牧师你们都认识对吗？
对
这个 Pastor Mark Finley
那个网站奇妙真相的网站，
对，奇妙真相或者是圣经说的网站他们都有的。那你就带你的朋友来家里大家吃个饭，
对，
有一个
其实很多不同方法
对，然后大家一起看看了，一起观赏，一起学习，在网上学习，然后说你觉得这一课怎么样都是能够查经的方法，对吗？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一对一的查经啦因为比较能够直指人心的看到说他的那个兴趣使然
有感情，对不对？
对，然后呢 现在小弟就让你们了解一下这一个查经的资料有哪一些哈。
嗯，
比如说这个是我最喜欢用的啦，这个呢是叫奇妙真相，都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就是道格牧师他们奇妙真相的，一共有27课，所以首14课呀，你
有超过不同的，超过2个不同语文对吗？其实有其他的语文，他们是在网上面你可以找到的，
好多
很多不同的语言已经翻译成很多不同语文。
对，那么这是中文翻译，你可以用线上的，然后网上的，或者是硬体的。首14课呢会给你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接下来的15到27课呢就会特别专注一些更加比较深入的研究。
对
啊，或者你可以用这一个资料这个叫圣经说。这个是
英文叫 It is written， 圣经说，对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我们的这个美国哈的所有的这一个网站哈，
对，
然后都很好的资料。然后有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澳洲 Gateway， 对，他们从这个 Search for Certain D 翻译过来的双语的这个呢 Gateway 也可以提供给你们，是双语的，
马可芬林牧师写的。
对对，这一个呢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会修改一下它的那个秩序啦，比较配合说先来认识耶稣啊，什么是救恩啊等等，先认识什么是圣经啊等等。那么但是它的有一个挑战，就是你要写答案的，没答案提供，
你要找圣经然后把答案放进去，
对
吗？
对，但是不难
不容，
只要你先准备呢就可以了，答案都相当清楚了。那么这个奇妙真相和这一个刚才我介绍的这个圣经说呢，全部都是一个问题一个答案，一个问题一个答案，很容易的，你就可以这样子的分享。但是我觉得哈，它重点不是在于那个资料，重点是在于你愿意去尝试。
对
你一开始有那个尝试，可能你第一次做的不太好，但是我们知道撒种是我们的工作，圣灵才是感动人心的。
对，
你做的好不好重点不在这里，是你愿意去分享，你不足的地方圣灵满满的加给你。
对，
对，
而且要补充一点，就是有些人有些我的朋友啊，一些我的那些教堂的朋友，他们会跟我说，他说哎呀，我没有这份才干哦，没有办法可以做那个查经，我不懂要讲解释。所以刚才我们都讲了，可以做那种其他的那种方式哦，是可以去写课文，然后你写了答案，然后你回来回答问题的
函授的方式。
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可以其实问你的牧师，找到答案了过后，然后你跟他分享。
对，
主要的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一直坐在那里一直说，有时候这种会是一种挑战哦。有些人没有口才嘛哦，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没有口才，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口才啦。
其实我觉得那些安哥安弟
对，
他们想跟他们的朋友群啊，
对，
好像那个年龄层啊，说哎，来来，我叫我们一起吃饭，
对
啊，然后一起来看这一个道格牧师讲的这个道啊，或者是那么一起哎 ，by the way， 我记得我10多年前啊，
哎，
也有录制了这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
也是一系列的20多课的，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跟爱能的那个巨响媒体啊。
我记得我有看过，
10多年前的我，
然后
你们喜欢看我10多年前，我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啊一起看，每一个题目都是很清楚的交代的，几乎跟我们的这个个人查经是一模一样的。
对对，
所以我想问红旗你本人哈，因为这个时代哈，这个社会哈，我们都不想太过。有这个习惯跟别人查经嘛，好像说我支持就好啊，我给钱啊，我1/10啊，我的这个乐意捐啊，甚至为你们祷告啊，但是不要叫我了哈。
对，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哈。
嗯，
那红旗你是又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和原则去做这个查经老师呢？
其实啊，对我来讲很简单，我小分享一下啊，虽然我年纪比较轻哈，但是我的青年，我的布道的人群呢、啊、是比较年轻人的那个环节，因为我自己也是青年工作者全职、那个什么照顾青年人的工作的，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青年人专注的哈。但是在这些我们所有的查经里面，有很多人他们不敢给查经，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哈，他们胆子比较小对吗？他们不敢给查经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哈，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很多时候都容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而这个不敢传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传道的理由。 他们对他们来讲，
为什么可以说没有传道理由？你信的那么好，你就想分享吗？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当然那个最好的理由肯定是，哇，我们信了上帝，我们去分享那个上帝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对吗？
嗯。
但是有很多时候是自己心里面啊，有一些自己本身的一些阻碍和一堵墙，他们阻碍的一堵墙是自己觉得说，哎呀，我又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哦，我做很多事情哦，都有可能我人生哦，我有罪。我做的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不够神圣，可以去做上帝的圣工，来去传福音这些东西，尤其是给查经。那这种这样子的心态，他们那种就觉得说好像，哎呀，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好的理由可以去传道，然后去把那个经传给别人。所以我就说，哎呀，给那些比较有才华、有才能，然后那些比较爱上帝，哇，在台上面每次看到那些人去查经好了，尤其是牧师哦，什么东西都交给牧师做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在我的多重的经验里面呢，我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理由啊是自己给自己的。我问你，其实老实讲，很多人我们都有在罪里面在徘徊，我们自己也有做错事，那个是肯定会有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人是无罪的，暂时在这一刻里面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完美的义人，对吗？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路途当中，我们在路程当中，肯定是要学习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上帝。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比较容易沮丧，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认为在查经的那一刻呢，在你给查经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圣工的时候呢，你自己本身是在成长的。我小的时候啊，我在给查经的时候，我跟你说，跟你一样，我第一次查经的时候教的东西都不懂是对还是不对啊。
我告诉你啊，红旗，
哎，
这个连牧师哦，像我们这些也有这个挑战了，不是我们很厉害，没有，我们都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说，哇，给了这么多查经，是有时人生遇到了一些挫折嘛。
对，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哦，他因为自己的个人的人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挫折，他觉得自己很不配了，
对，
也是要想到来到上帝面前得饶恕，可是每次祷告都觉得还是觉得很不配，自己还是要寻找人生的方向。牧师级的人呢，
对咯，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女孩，一个女士打给他，他说，你可以教我怎么样可以得救吗？你可以指向这个得救的方法给我吗？这个牧师在那边就愣了一下，因为他自己本身正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自己教了这么多人，我自己是得救的吗？
自己也在怀疑。
对，后来他就这样子告诉这女士，这位女士啊，我也在寻找这个答案，我们一起来寻找好吗？这女士就说，你等我，等我一下。你知道那女士是什么吗？原来她吞了很多安眠药，她要结束她一生了，然后她快点去把那个安眠药 吐出来，想办法呕吐出来，然后接下来他们就通宵达旦，就是畅谈这个救恩的话题了。然后隔天，他就牧师带着他太太呢，一起就去拜访这女士，查经这样开始了。这牧师也同时又找回了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们可以说，查经是我们一起的学习，我们一起的奔向天国的道路。
其实上帝的恩典很巧妙，在这个故事里面本来是一个人查经的，变成两个人一起走了那条道路， 对吗？
对。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刚才我们回到的那个问题是谁能够查经的吗？我觉得你要多用你的牧师或者你的长老，不要给他们太得空。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信心嘛，第一次，所以你就把牧师，你就跟着牧师了。牧师，你下次查经可以带着我吗？
哦，带着一个一起，
你带着他，就好像红旗和我和我们的今天的主持人傅志华牧师，我们都有我们的门徒，所谓的我们的门徒，对吗？
教导的，
我们带着我们的门徒，然后我们第一次、第二次教他们，看我们怎样教。
对，
我们之前也教他们怎样教。
对，
但是实际的那个 practical 就是实际的那个活动还是要正式的，对吗？他看我们怎样教怎么样的表达等等，然后呢等他有信心了，
对，
大概是每次大概是第三第四课我们就给他尝试了，装备他了，然后呢接下来是第一次是他看我怎么样教，第二呢是我看他怎么样教，然后之后我们会做一些评估啊等等哈，然后一在那个教课的时候就让他安心的教，为他祷告，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会越来越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如果你要做一对一的这个查经方法，最好是跟着那些有经验的。
对， Yeah. 因为那些有经验的他们会带领你，如果你有什么错处的话、mm-hmm. 你至少有一个人你可以往上看的知道说、mm-hmm. 哦，你有什么东西他可以帮忙你，你自己的心里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也是、mm-hmm. 对吗？所以相同的刚才我就讲到了，我们说之所以因为这个问题很奇怪，你做基督徒了去分享上帝的话语，这个就是原因了，为什么还要再给另外一个原因呢？不过其实人呢、啊、是很个人的，我们不可以、哦、拿一个 很大的理由来告诉我们我们就应该做这个东西，那个是真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属灵旅程都不一样、嗯、所以在查经在做上帝的圣工里面我们其实是可以成长的。我刚才讲了嘛，我第一次查经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我教什么我都不懂，我教的对不对，然后我又没有人带我，我自己一个人去尝试去查经的，因为刚好这么多个学生都想要查经，在三育中小学、哦嗯、然后那个时候在、啊、福音营之后就有学生来找我就查经 OK 我们再查，后来我才发现我如果要给他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不想教错嘛，对不对，误人子弟、嗯、所以因为要给正确的答案，我自己就会去研究和更深一层的理解上帝的圣经话语，在理解的时候呢不懂再去问牧师怎么回答，然后之后回来然后再给查经。不过现在呢，现在的啊，现在这一代呢，我觉得他们很好喽，
很幸福了，
很幸福了。
Yeah, 因为我们可以带着他们。
对，我们有一代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哈， yeah. 可以带着小孩子跟啊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去传道，一起去查经。
所以我们很多哈、啊，那些三育中学的学生哈、啊，嗯，十五六岁，他们已经开始查经了，给别人查经了。
对，
所以你们觉得可以吗？肯定可以，他们可以的话你们肯定也可以。
对，而且但是、哦、我发现我在查经的时候，我现在年轻人有些时候、嗯、他们比较粗心大意一点，
对，
他们有时候会丢三落四，说一个东西没有说到另外一个点。所以呢，其实你觉得、啊、在每个查经里面、啊嗯、你要注视什么事项和细节呢，范老师、嗯、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嗯、有一些细节和事项我们的确是要注意的哈。
对，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 PowerPoint、啊、你们就给写下来吧
就点了、啊、
记下来、
啊、拿个纸记下来，对，
或者有些人可以帮我们、哦、在那个 聊天室那边打出来、啊、
打出来也行没问题，
对吗？首先我觉得每一课因为我们是要教导一个主题嘛，都是有一个主题，比如说谁是耶稣、嗯、什么是救恩，圣经的来源等等、嗯、对吗？我们每一课呢都要以耶稣为中心、耶稣为中心、
这个
比如说你要查到说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洁净不洁净，如果你的重点是这样，你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哦、就变成非常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
对、啊、
对，
所以你要把它带到为什么以耶稣带到说耶稣为我们的榜样等等哈，所以非常重要呢、嗯、每一刻安息日的主而不是安息日、嗯、对不对不是在教导安息日重要，而是在教导安息日的主你要介绍给他当然这就包括了安息日本身嘛，
所以那个福音的那个重点、嗯啊、
非常重要的，
对，非常重要。
那么每一课里面呢最好最好你可以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
见证，
见证、嗯、很有力的，
对，
如果你自己有时候没有就引用别人的、嗯、没有关系，但如果自己有的就更加有力了，
对，因为他们就知道说是你自己的经验、经历过的，对
对、嗯，那么我每一次我几乎每一次都会想一想，因为61岁了嘛，我吃的盐可能比
你吃的一直提醒我们你的岁数、哎、
所以
不要一直讲心里年轻就好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比较多的一些的人生体验了
那
你知道吗？
肯定是
那我就可以把它分享出来嘛、嗯、
对对对对、
那么第三点我觉得呢不要离题，不要太离题，有时候啊那个学生会问你扯、扯上、
哇那个外星人哦、那个太空人啊
那就没办法讲完那个主题了、因为就你太离题的话、你就跟把一些不相关的问题也带进来、
是、
所以你要怎样处理、所以你要有这个同天而来的智慧啦，如果那个朋友你最好自己不要离题啊，如果那个查经的学生他会有时候离题、会问你一些问题嘛，要么你就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
是，
不过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会有提到嘛、可以不可以说以后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讨论这些题目，对吗？
对
那
要懂得拉回来，
对，拉回 来、
哦，拉回来
然后呢或者你可以说就是想办法要把它拉回来，因为最重要是每一课里面、哦、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45到60分钟、
有一个时间点的，
对对，有一个时间不要拉得太长、所以你要看那个时间、哦、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呢最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 第五点啊，我已经大概讲了四点，不知道你们有记下来吗？
是的，等一下可以重复一下，等一下可以重复一下。
我先重复吧，以耶稣为中心，
以耶稣为中心。第一点啊，
第二呢，一定要什么？就是要分享经验。
分享经验、个人见证
或者他人经验都好，
他人见证也
可以，当然这些经验是跟你的主题有关系的、
当然肯定、
第三是不要离题，
不要离题、对，
不要离题，要把它拉回来，
要拉回来、
然后第四呢，就是说、你可以告诉他，如果因为有时候他问到问题你不会回答嘛，
对、
有时候你比较懂得比较少嘛，
对对对，
这些但是你懂多少你就分享多少嘛、你就不要假装懂啊，然后把
然后乱讲
乱讲一场，不可以哦，
对对对，不可以不可以，
你可以很谦虚的哈，很坦白说，哇，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自己也不太懂哎、
可能我们要去寻求、
对，
下个星期我们回来
啊，对，我先去问我牧师啊，或者我们一起去查考，对，下个星期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是问他们要不要一起，我们一起去问牧师，然后一起找到答案，
是非常好哈，
是一种一起走的路。
然后这是第四嘛哈、那第五呢，就是要时间也很重要，不要太长
时间
啊，45到60分钟，
60分钟之间。
对，那最后呢，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要引领那个查经学生做一个决定，每一个主题都有一个决定要做，比如今天讲的是讲到这一个安息日、所以你就说，所以这位、朋友哈等等、你觉得你愿意尝试去遵守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吗？
所以是跟着题目一起的问题，所以你不可以问每个星期你要洗礼吗？你要洗礼吗？啊，不可以哈、这样不行啊，这样子。
当然他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有一点的犹豫不决，或者是有点
畏惧，
你不要让他觉得很难堪哦、
对，
你要很有技巧，或者是很 neutral 中立的问这个问题，是吧？你一定要遵守安息日啊、OK 我们查了啊， OK 下个礼拜要来教堂吗？这样子就让他很难了、你问的要技巧性的问，
对，
然后他可能回答说啊，现在我还要在有时要做半天的工哦，说不到，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上帝怎么样带领，所以这样子，但是你还是要问的。
然后啊，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你的第六点哈、我们试一下，这个点就是呢，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成为中立的分子，刚才你说的，
对，
就是我们不要去害怕一些慕道也会问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是先问这些问题了过后，就是说你看了那个课题你就觉得其实有什么问题是他们会问的呢，我们就先把这个问题先自己先解决了明白了、然后我们可以如果他们不问的话我们帮他问这些问题，好像比方说他说你说进化论是错的，就是他们你因为你他自己有时候他不好意思问，因为怕伤了你的心或者是不想得罪你、所以不敢问那些问题、你就自己帮他问那些他不敢问的问题，对吗？
对对，以你的角度、以你之前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
但是必须得准备好那个答案要不然我们会两个都被问倒了，那就自己问自己啊。
那么红旗刚才我们也讲到不同的年龄层查经的方法可能也有不同嘛、但是因为你比较是一个专注于这个跟年轻人查经嘛，
对，
而你本身也是一个青年辅导的这个人士嘛，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你为什么会选择要做这样子的青年人的布道？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一种呼召来的，所以其实知道自己的呼召很重要。我自己个人我发现我自己的呼召是因为在我经历的路程里面呢，上帝一直引领我开门进到跟亲人有关系的事工里面，或者是亲人有关系的工作上面，所以慢慢的我学习了怎么样去跟不同的年轻人合作，哇，从那个叛逆青年到学习好的青年，不过他们有那个忧郁症的那种感觉的那种青年、直到国际青年，还有到普通那种我们每天生活都可以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因为如此，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因为这些经验进入到了青年部，然后因为上帝给了我一下也是哈，让我看到说我的呼召是在青年人上面因为如此所以我才进入了青年呼召。
那你现在也还年轻嘛，
对咯，
30出一点点了
出一点点了
要到半了，如果你到我这个年龄还会继续做这个青年侍奉吗？
很奇怪的就是在这一刻我不敢讲未来怎么样，因为上帝的引领不是我自己来做决定说我要怎么走的嘛、所以在上帝的引领里面，在这一刻我觉得的是我觉得我这一生都是在青年部了。 会有挑战，会有阻碍，会有干扰，但是我还是会走。
所以说我们要配合无间啊，还有跟傅志华牧师啊，还有我们副堂主任这胡才喜牧师啊，因为我这个老爷那个公怎么叫啊，爷爷级的人、哦、
爷爷
我根本不可能跟这些学生打成一片，知道吗？在我们三育中学啊，还有小学，有很多在福音营之后啊，
对，
或者福音周周啊，他们说我愿意来学习要传经，那么我就找这些重生党的青年人找我们的堂主任、副堂主任，还有我们的一些老师啊，他们
学校老师
都比我年轻嘛。
对，
比如说你们认识这罗子阳吗？哎，从马来西亚过来的哦。
对，罗老师，现在是罗老师了。
谢寒林老师啊。
谢寒林老师。
但是那个潘老师做妈妈的就比较难一点
啊，
对吗？但是这些老师他们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所以我觉得配合年龄层也非常重要。
对，
当然有一些年轻的学生，学生都年轻啊，但有些学生呢，他们还是会跟我一起查经，就看他们喜欢跟哪一个年龄层的人。
就刚才你所说的那个，对不对？我们又走回刚才那个点，就是你带着的那个年轻人跟你一起查经。其实年轻人也不一定是只有十多岁才算年轻人，对吗？
对。
其实有时候如果你刚加入教会的话，二十多岁、三十岁也算是年轻人。
对，因为我给的这个查经就分布不同的年龄层啊，因为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慕道友嘛，所以我也带领一些比较大的门徒跟他们去查经。所以我觉得这个薪火相传是非常重要的哈。刚才那首歌里面，
就是一种传承，
这传承。我希望我能够带我查经的时候能够带一个人这样子他们也可以学习接下来他们也能够为别人查经。其实我们这样子是非常健康，教会就会走向更健康的这个道路。
对，而且不过在这一刻虽然我们肯定的是知道说每一个年龄层都必须得学习怎么样去查经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给青年人查经的，所以我要鼓励那些不管是你是什么年龄层，不管是怎样的，如果你觉得说跟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比较成熟的人查经会给你一种压力或挑战的话，你可以从年轻人开始。其实在教会或者是在我们的周围都有很多年轻人，其实是有热忱，他们在找寻自己的人生路途，找寻自己的人生的那个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耶稣的存在。
还有一点我想到的就是红旗，刚才我不是说到我们要想到我们的家人
对，
朋友，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跟自己的家人查经好像比较难一点啦，
尴尬是吗？
对，所以你可以要求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换我跟你的妈妈查经，
然后
你跟我的儿子查经，对吗？
对，
这样子可能也比较好，对吗？
对，这样子也是会减轻，因为他们每次在家里面都看到你的嘛，好像耶稣在拿撒路也是没有被这么被推崇，对吗？
对，拿撒勒不受欢迎。
对，拿撒勒就你拿什么什么好的东西可以从拿撒勒出来的，对吗？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所以无所谓，你也可以找你的那些朋友们跟你一起互换，或者是你如果觉得有压力的话，你可以带着一个朋友跟你一起。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基督的路途里面我们要知道说要有人陪我们一起随行和陪伴，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一刻呢，其实也想要问一下范老师，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事项是我们要专注和注意的呢？
刚才我们也大概略谈了五六点了，对吗？
很多点了，
但是有一些还是要注意的啦，
要注意的，
特别是我们的二十一世纪的哈，
对，
我们的文化也好啦，或者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了，
肯定
我觉得这一个大家要注意，就是不要单独的和异性朋友查经。
哇，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我有一位女士要跟我查经哦。最好不要来到我的 office， 没有人可以看到，也没有 CCTV， 甚至有 CCTV 都不要最好哈。然后为什么呢？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
对
呀，因为如果你单独跟异性朋友查经的话，如果对方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而指控你非礼他啦也好，还是性侵他啦，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而且不止如此，我们人的心是很欺骗我们自己的，上帝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自己知道说，我们不要放我们自己在一个引诱的圈里面，让我们自己可以去犯罪，对吗？
所以如果有一个女士要查经我肯定不会一对一跟她查经的最好我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师母
对，
还是一个姐妹为她查经，要不然呢就带多 一个，然后是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你知道吗？
公开的场合，
公开的场合，
对，
然后查经，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小心这一点，
对，要很注意。
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好像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最好是有师父带你。
哎，
所以所谓门徒嘛，哈，
我这次是重复第三次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这会给你很大的
很大的鼓励，因为那个人有做过。
对，因为以前我有曾经参加三个月的这个美国奇妙真相的这个布道的课程培训课程嘛，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我的老师哦，要比我年轻20岁，
哇，
因为他比我有经验嘛，
是因为
那么他就带我去，他就带我去。第一课看他怎么样查，第二课他就丢给我了他就看我怎么样查了然后他说不要就是我查的时候你不要插嘴你就为我祷告就可以了
心里面为你祷告
对。然后第二次我查的时候他也不插嘴，可能我可能有犯错的地方他也不插嘴他说心里为他祷告，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嘛，
所以陪同的人是有责任的，
对，就在为你祷告然后呢让圣灵来运作然后他觉得有什么要评估的地方是之后才评估的，
就是不可以在当场指出你的那个那个 partner 的错误就对了
对当然如果那个你在教导的门徒他需要帮助，他看着你你当然就不要讲就讲我现在不可以讲话但还是
也是要帮忙，
对，如果
比较经验的，
他真的遇到了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对，
你当然要插入嘛，那尽量他可以的话你就留给他这样子。我觉得那么刚刚我们
这个点我要再加强一点，就是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长辈在可以跟着我们带着一起查经的，然后有可能牧师是一个牧师很多个不同的教堂所以有可能不是一个牧师一个教堂的那没有这么多那些我们可以看起的那种长辈可以帮助我们一起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哇，你问难倒我了，我还在想你有没有答案呢
我有一个小小单不知道到底是那个什么是不是最正确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分享经验我们也不是完全100%对，我们只是在分享告诉你说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要事项的所以呢如果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很简单，你不要以一对一的方式先给另外一个人查经，因为当场现场的临场反应很重要，在一对一的查经对吗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一对一的那个临场反应的查经，因为你不太清楚而且不深层的去了解他们，如果问了一个问题问倒你了你一直没有办法回答的话他们也觉得很失落对吗所以我们要从那个课开始，我们两个一起好像刚才你所说的那种方式就是用那种你刚才用的那两个字是什么很重要的那两个字
我忘了，
那个你用那个书然后写的，然后
函授
函授的方式来先去做就不要用那种一对一的方式先让自己去到一个课，然后最后你失败你说你看我没有才华在查经我就失败了嘛对不对，因为你在挑战你自己的临场反应，所以不要给自己这种这么讲失败的那种什么激励，当然我们不可以完全控制失败的出现但是我们可以掌控说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先自己去练或自己去调自己去调节自己的那个不好的地方让我们进步对吧
对。然后我另外又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一个是一个老太太或者是爷爷爷爷的，那么也病入膏肓了差不多要死的那一种然后他的家人很关心他，叫说你可以去介绍救恩给他吗？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就不用从第一课查到第二十课也没时间你知道吗？
重点课
对因为这个是关乎他的救恩嘛
对
那么这个孩子关心他的救恩，我就讲一个个人的经验吧，
是
不是我经验，不过是我小弟的经验，
对
就是我自己的我的祖母他不知道自己患上了癌症，他也剩下不长的时间了但是我们很关心这个祖母，他太爱我们太疼我们孙儿孙女了我们想把这救恩介绍给他也看到了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也知道我们在关心他在孝顺他，只是说我不可以来信因为我死了我要有人拜我，这种概念对吗这祖先祭拜的概念
传统的一种想法，
所以很传统的但是说哎呀婆婆你看我们现在在关心你不是很好吗对吗可是当时我已经在新加坡工作了
就很远
对那我小弟刚 刚刚还在读完这个 O-Level， 就是 Form 5， 他们的 Form 5， 这样子的嘛，
马来西亚的 Form 5， 对，
所以他也刚刚来认识主，
对，
他也没什么经验，但是他很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自己的婆婆。那么我记得他大概是有这样跟我说过，他尝试说首先是要怎么说呢，特别的照顾他，关心他，不是为了要怎么样说，要赢得他的信任，当然这是很重要，因为这就是出自一种自然流露的去关心婆婆嘛，
自然流露的感情。
你要知道我婆婆有很多子子孙孙嘛，所以这个小弟呢，他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这个小弟呢，是因为他真的用爱心的付出，为他换尿布啦，为他擦身啊，这些都是你知道吗，
在身边的陪同。
通常这些十多岁年轻人不敢做的，
不会做这种事情，
臭啊还是什么的，尿味等等。他在家的时候，所以有一次他就这样问婆婆了，说婆婆啊你要来相信耶稣吗？
对，
相信耶稣就能够有永生。连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婆婆都听不懂，因为她是文盲，她 没读过书啊，相信耶稣啊就有永生，什么是永生，这概念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陌生和模糊，
没有听过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说，换位思考，
换一种方式来去跟他说。
所以我记得我弟弟是这样告诉他说，婆婆你希望以后你安息了你走了你还想看到我吗？
哇
哇，这个婆婆
直接的一个问题，
对，最疼的这个孙子了这么照顾他。他说哈，我死了后 还可以看到你啊。他可以啊，刚才我讲的咯，你来信耶稣你就可以看到我了，不要讲永生，这就是永生嘛，这就是看到耶稣嘛，
简单的福音简单的信心。
他说哦，这样子啊，这样我要来信哦，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孙子嘛。
其实很简单的那个道理。
对对，所以他甚至当时我爸爸都还不是一个信徒，是吧，还不是呢，他就叫了他儿子，就是我爸爸啦，他说那等我好了，他不知道他不会好了，他说等我好了呢，我们一起去教堂，
带他去。
他那个转变，叫他儿子带他去。我爸爸当时吓到了，怎么那个转变那么大的？然后呢，还跟我妈妈说现在你生我媳妇，我也了解了，我信耶稣了，我死了，你不用拜我了。
哇
这个转变太大了，就一点。所以我说，为什么要以耶稣为中心？是这样子的，你要抓到他的重点，
他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他改变一个人的心，
对
吗？对，
因为这个圣经的知识无论是多么的浩瀚或多么你懂得多少，也只是脑袋的知识，
是
他要怎样变成一个新的知识呢，真的是要从天而来的智慧，让你在适当的时候问一个正确的问题。
而且有时候我在查经的时候，我也发现说有时候我词穷啊，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然后我会打住，我就没有办法可以继续再下去。那一刻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必须得诚心的祷告，求上帝给你那个话语。然后有很多好几次很多时候在我查经的时候，那些话语就自然而然的走出来，而且是跟我教的课有那个什么不谋而合的一起联系的连接的。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不可以忽视上帝的存在。
Amen，
就是要知道说我们的查经不是我们一个人对他，是我们的能力或者是我们的强盛，而是上帝跟我们两个一起配合才可以改变这个人的人心。
当然啦，我们说收割这个所谓撒种子是我们的工作嘛，
对，
收割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人嘛，这样到底我们的成功率有多少，你知道吗？
对对，还是要算一下，有没有
算一下？比如说我给了十个人查经啊，
对了，
有多少
多少个人是洗礼？
不知道
一个的话，哎呀，十分之一哦。
其实这不重要，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做那决定。你把那有些你把这整个27课都查完了，他们都还没有做决定，
是或者是他们会都查到一半都不会再继续跟你查下去，对吧？
所以不知道从前你印象中你最深刻的，或现在你想到的你这查经学生成功的例子吧，先说一个吧。
成功的例子有一两个是成功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20个查经里面如果有两个可以洗礼我就很感谢上帝了。因为其实在
说其他18个不会
对，但他们的时间不一样，我们是撒种的人嘛，对不对？但收割的人未必是我们，但是如果有两个的话，上帝就给我们那个恩典，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收割的成就。在我的那些查经里面有一个孩子他很乖很听话的，他在他的查经的那个路程里面呢，他也很专心听和理解。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呢很可爱， 他是一个我从第一天我跟他查经，我看他我就觉得这个人不会洗礼的啦。你知道我自己已经有一个判断了，
先入为主了。
对，我变成先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这个人不会洗礼的。我跟他查的时候，我总共有查了四个，有两个我是觉得可以洗礼的，有两个不可以的。这第一个我查的呢，真的啊，如我所愿哈，他最后查经信任相信耶稣，然后洗礼了。那第二个呢，居然没有哦，离开了，不再查了。然后这一个我觉得不可能有机会的，这个最后洗礼加入了教会，还是很热忱在我们教会的一份子，现在还在给查经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可以做这个预判。在我的那个经验里面呢，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我们觉得那个希望多小，我们都要，如果他愿意，我们都要全心全意的给他去查经。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位以前的学生，从泰国来的，他们三姐妹两兄弟五个都在我们学校读过书，
五个都在山里读书。
你要记得我很早以前就是老师
又跟年龄有关。
然后当然我们会分享啊这个圣经的知识给他们而且这孩子都很乖，泰国很有礼貌的。
对，
可是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他们不做决定呢？都懂很多了哈。后来也就相继的毕业了，就回去泰国了。有一天他突然来了一封信，他说我现在决定受洗加入教会。
多少年了、啊、这个相隔？
相隔最少有五六年。
哇，五六年过后他才说他要洗礼。
他读完大学之后，
我们复灵本会的了。
对，他就加入我们复灵本会，而且在那边也非常的热心，然后现在希望把这个福音传带给他们的父母。要知道要破这一道墙是不容易，因为很多泰国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虔诚的佛教徒，对。
但是他父母先看到这孩子，也许他觉得这是他在学生的时代他做不了这决定，父母也不会同意这样子啊。
对。
但现在是毕业了，工作了，然后父母也看到他成长等等，所以很好的一个见证的。
对。
那么最后我想问你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你其实查经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什么深刻的记忆啊、经历的，你也分享了一些嘛？刚才。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的啦，但是对我来说啊，我在查经了这么久以来啊，我觉得我得到最大的收获和我心里面最拥有着最深刻的那种给我的感触是，当我看到那一群年轻人，我给他们查经的，或者是那些我帮他们查经的那些人洗礼加入教会过后，想要跟我做同样的圣工，然后一起辅助这份工作让他发扬光大。你想想，如果一个人给两个，一个人给一个人查经，那个查经的人洗礼了过后就变成两个员工给四多两个人查经，就变四个。
就好像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吗？我们这里教堂可能你看不到我们说什么呢？
其为耶稣添门徒啊。
但是前面是什么复灵信徒皆门徒，勤为耶稣添门徒啊！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要去广泛的去宣传，好像细胞这样，你知道吗？一直在扩散。你久而久之了，你看到了那些成绩的时候，你会发现起源的地方其实在我自己个人，其实在你。如果你在那个地方是没有人要查经或者很少人查经的，你去开始，你去创办，你去开始去做查经的工作，久而久之了，你查到了四五个六个，你不管多少年，有可能三年五年没关系，慢慢来。你查完了五个六个七个的时候，等到那些人跟你一起愿意一起去查经的时候，你们一次查的就是其他七个查经学生，查完了过后如果真的洗礼了是十四个，你知道吗？
哇哦，这一边二边四四边八，很厉害的
数目是一直在增强的。而且你知道了，有时候查经的挑战哦，对我来讲其实是因为我比较好胜了哈、所以如果一个学生哦，他查经他给了我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会觉得很丢脸所以呢，因为那个丢脸呢，我就去找答案了，然后把那个答案告诉他，然后他就会看到说我在这个东西上面其实我也是用心的。那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啦，但是我自己只可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对不对？所以因为如此，所以给我最深刻的，让我可以觉得说我有启发，可以每一天继续这么样查经的，是当我知道说我给的查经是有结果的，它后面有的。我虽然有钱眼前暂时看不到，而且我有可能要努力几年，但无所谓，我把心放进去里面，上帝会帮我。有果子的就是上帝的子民，很明显的，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一刻里面呢，我们要专注于把查经做好。所以查经那到你了哈，范老师哈，你问我，我也要问你哈。所以查经其实对你来说带给你什么样的收获呢？
刚才你所说的都是 好像
相同了。
对，就是首先我不懂的，我查经的时候，哎，我不懂就再去查考嘛，对吗？
对。
那么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圣经知识就越来越多了，
是，
就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领悟呢。这个我们的二十八条的基本信仰
哦，
还有等等，就是它能够丰富我的圣经知识嘛。
对，
当然我跟宏基更大的同感，就是我很感恩，就是如果我的查经学生也成为了查经老师，哇，也就是刚才我们在重复，就是。富灵信徒皆门徒，行为耶稣天门徒，这样子呢，教会就健康的成长嘛。当然，我们不期望每一个都能够这样做。比如说，我们的刚我说我婆婆，她接受了不久，她就安息了嘛，对吗？但是这些都是特别的例子哦。不要以为那些长辈们他们做不到，他们有时候甚至呢，我听说过一些故事啊，比如说他不会嘛，他是一个老妇女嘛，这个老姊妹嘛，但是他就好像我们用的几个方法咯，带朋友来，大家煮饭给他们吃，然后大家一起看咯，看这个道格牧师啊，或者是这个Mark Finley 对吗，这个的讲到他们很多人受洗啊，是因为他有一颗愿意的心嘛。
对，
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和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不是会把我们接回天家吗？
对
啊，靠着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唯一可以带回去的也就是在耶稣里所塑造的品格嘛，对吗？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带回去的，就是因为你的缘故，当然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肯定
最大的是圣灵的感动和工作，但是因为你有参与这个救灵的工作，这个人因为你的参与，他也一起和你回天家。
对，
这是最大最大的那个盼望，
对，盼望
这个希望，这个能够
感触。
好啊，我讲今天我们大概也说到这里对吗？
也讲得很长了，
线下有
什么问题，而且讲得很快哦。希望我们呢讲的那些点，你们有慢慢的啊做笔记，把它记下来哈、哦。因为也不知道我们讲的有点长啊。不过我们主要的还是要鼓励大家，愿意有这个查经的心。我们分享我们的经验，为了要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查经是一件很快乐、很有满足感的一件事情，也是。
我们把时间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傅志华牧师。
父母师请。
好的，谢谢我们两位主讲人哈、哦，你们大家我相信都会赞同我所说的，他们是非常的有互动式的来一起的来分享，也让他们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有关于这个查经。在这边我有一些的问题哈、哦，是有来自于观众们他们的这个发问，有一个问题讲到。如果是说我们查经老师就是我们自己了哈，我们自己有很多也是不明白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是问到一些神学啊，特别是神学的问题，但是我自己其实也不是非常赞同这个论点啊，但是我又要跟他查，那么我应该要怎么样解决这种问题呢？
其实我有我个人的见解啦，但是我这个见解你们去思考一下看，觉得是应该或者不应该。在你不知道到底这个查经你给他教导的那个课程你自己本身不赞同或者是对或错还在研究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组织，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组织有做过调查和理解，我们照着他们给予的答案来去把查经的那个答案给予我们的慕道友们。因为我不知道吗，我也不懂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必须给一个答案，没有办法的，我们不可能说哦，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找那个答案，他们去找的话有可能会找到很不正确的答案，对吗？所以我们必须得跟从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本身教堂的教义里面教导的课程来去教导。
我觉得说比如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神学不同，比如说关于这个善义真神，比如说他相信的可能是只有圣父甚至圣子呢就没有所谓的圣灵的位格，对吗？或者这样子的神学的论点，这些其实呢这些真的是神学论点哦，但是因为你是一个普通的查经老师嘛哈，我觉得你可以说这一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要认同他说，因为神学论点嘛， 都可以认同说，你不一定是认同他的看法，但你可以认同他有这样子的追求真理，或者是有他的概念说我觉得你这个神学论点特别的吸引我，我们可以一起的去问牧师，可能他可以给我们更详细的一些的回答，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这一个神学论点，虽然我也有个人所知道的所学习到的论点，
而且有很多其实是很深层的，你成为一个基本的基督徒你是不需要知道这些信息的，所以我们不用去深究一些其实在那一刻对这个慕道友没有好处的一些教导，我们慢慢的来去更深一层的理解，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长年累月才可以更完全的了解，对吗？所以不要钻牛角尖啊，就是一直往那个洞里面死里钻。
对对，不要钻牛角尖。通常如果这学生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坦白跟他说要么我们就暂时不讨论这一个问题，或者是可以咨询牧师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他是真心的他就不会再刁难你了，但是如果是查经学生是故意来刁难你，就知道说可能就要在半路就可能会终止，有些查经学生不可能27课查完的，
但是还是得扶助他们啦，让他们更加深层理解。
对， 对，
对，很好，好，谢谢。那么在我们在深层的再讲一下刚才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查经的或者是这个查经学生他问的问题也不直接是真理的问题，但是是跟文化有关系或者是一些教会的传统有关系，举个例子啦哈，可能学生们说查经老师啊，我们到底我们上教堂可以不可以穿牛仔裤来上教堂啊这个不是直接圣经的问题，但是他问到我们查经老师，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种的问题呢？
你比较年轻，我先回答哈，因为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在年轻人身上发生哦。我也是穿牛仔裤的。OK， 所以那个点呢，其实很简单。我在给我查经的学生的时候，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哈，你们可以去自我思考。我也不一定说我一直完全是正确的，但是我的想法是三个字：出发点。你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去要去阻止他说哇你穿这个牛仔裤有问题，你的出发点是什么？那个会不会是因为自己看了不顺眼而跟上帝没有关系？其实上帝也很接受他，因为他在这个层次里面他是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是吧？有可能是这个是在那个指责的角度，对吗？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穿牛仔裤的角度他们在问的，对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那个呢，你就要告诉他说你穿这个牛仔裤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穿这条裤子你来教会是你最庄重和最好看的衣服呢？如果是的话，那你是不是以尊重上帝的角度来去参加上帝的教会？你如果是的话，那 by all means 去做。但是如果你的心欺骗自己的，因为你只是要 fashion 好看哦，我来出来炫耀让别人看到你多好看哦，那这个出发点就有问题了，对吗？所以对我来说出发点很重要，而且我们要专注于他的出发点，而不可以自己骗自己的。你可以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上帝，上帝知道你的心的。
我比较是属于 老年人啊。
第四次讲老人，
61岁，
或者是比较保守，可以这样说哈，保守。所以我出发点是非常重要，非常认同洪琦所讲的哈。但是我可以说这个是循序渐进的一种的概念，所谓循序渐进，比如说你以前可能就认为这个东西是 OK 的，你真的以为 OK 你就去做嘛，但是到了某一个属灵的程度你觉得不太 OK 了，你觉得自己这样子的穿着也不太 OK 了，你自动会改的，自然会说我的服装方面或者是任何的生活习惯方面，你会想到说，因为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没错没对的一个概念嘛。但是忽然间过了2年，这个查经生牧师或者是那些领袖邀请你上台来领唱，你不可能就按照你以前的这样子的创作上来了嘛，你自己也自动自发说我要改变一下我的这个装扮。
对，也得看场合啦，
对，
不是只是纯粹出发点，也得看场合。
对，所以是我你说的出发点，我就这四个字吧，循序渐进吧。
对，
对，很好，谢谢。接下来一个问题呢，他是问到哈，成为信徒已经很久了，那么往往已经不懂得如何站在非信徒的角度去想问题，可以如何跳出这个框框， 让自己好像非信徒一样去发那些的圣经的问题呢？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有这一层的挑战，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挑战来的。因为我们在复临信徒，因为我们怕自己变成坏人哦，所以或者是变成那些犯罪的人哦，因为心里面有这种心态的想法，对吗？因为他们觉得说犯罪人就是坏人了，我们是好人，而且很小心这个概念。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只是跟我们自己本身复临信徒的人做朋友，然后不去跟外界的人做朋友。但是我们要吸取圣经里面的教导。保罗啊，他有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去做传道的，他有去到他的那些身边的朋友不是复临信徒的，跟他们做朋友的。我们不要害怕自己本身因为跟他们做朋友我们就变成了不是基督徒，然后被他们影响。我们不要太怕，如果我们身为上帝的精兵不敢走出去把那些灵救回来的话，谁可以？谁会？
我记得傅志华牧师和我本身都很喜欢打羽毛球了哈，那么他也有他的羽毛球的朋友，我也有羽毛球的朋友。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我们的这个甚至是我们的信仰带给他们？因为他们会看最能够看到就是饮食方面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甚至还不是你的查经学生，但是你先要赢得他们的信任，要跟他们做朋友嘛，对吗？你要真的是用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东西。我们打完球啊，他们会去吃宵夜啊，喝啤酒，
喝酒，对，喝酒。
还好这一班朋友不抽烟，
好惨好惨。
哎呀，喝一点没有关系啊，你上帝那么苛刻吗？我会讲我又吃吃素的，又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更不用说是洁净不洁净素。
是，
但是当你说我了解你们的，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习惯哦，那没关系，我还是跟你们在一起啊，谈话这些等等，他们就会慢慢的了解，甚至会问一些健康的问题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就是以我们复临信徒的角度来看他，而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吗？所以说你会就想到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错的。
所以总结就是，不要只是有复临的朋友，也要学习拥有这外面那些非复临信徒的朋友，跟他们打羽毛球啦，跟他们做一些活动。
对，
不要只是居住在自己孤孤自封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不单只是他们做朋友这么简单，而不是要太过直接，就好像我说我16岁的那种状态，太很火热，可是没有技巧直接说你们是错的，你们的神全部是假的，只有我的是真的
这个要小心。对，
那如果我现在跟我的这些羽毛球的朋友这样讲，他就不跟我做朋友，
不会跟你打球
了，以后打羽毛球都不叫我了，你知道吗？
对 对。
所以是要用他们的角度来思考东西。
对对对。
好很好，谢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边讲到，可能刚才有提到主讲人就是主讲人，但是可能他们听的不是非常清楚，要复习一下，就是说不同的年龄层所使用的这个查经的资料或者是注意点会比较，比如说 OK， 我们把它分批好了，老年人 OK， 然后是家庭式的还是青年人，那么这三类呢比较要注重的是应该要注重什么东西呢？
OK， 我是说青年人的先来还是先来 OK， 青年人的很注重的是你跟他们之间的感情，很简单的，如果你跟他之间没有个人 friend 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感情的话，他你讲什么都没有用的。年轻人就是讲感情的，如果你关心他们，他们知道你关心他们，他们做你做的东西都是为他们好，他们知道的这些东西，你跟他说的东西他会仔细的去听，而且仔细的会，如果他真的相信的话他会接受。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一层的跟他的感情的话，那你怎么跟他讲，你用一个理智的方式来去跟他解释，他也听不懂，他也不会去相信你说的话。年轻人是很比较情绪化的，对吗？所以我们必须得先让他们理解和知道在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举动。所以年轻人没有办法三个字啊解释到完，花时间，你就是要跟他们花时间的，年轻人就是花时间。
哇，这个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啊，是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啊，
是
时间啊等等的啊我就从上面讲起吧。如果说那些爷爷奶奶啊这些啊，我觉得你跟如果他们是 比如说他们读的书不多啦，现在几乎所有的爷爷奶奶也 很有知识的分子哈，但如果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就不用说2300年的预言怎么样的来解释是公元前457、到这个1844这样子，他们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了哈。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嘛。那你首先要让这些年龄层的人先了解到什么是救恩，一定要知道他们要有耶稣，对吗？ 才是他们的这个救恩。然后教他们怎样祷告，这很简单的、每一天所需要，因为他们也有拜拜啦等等。所以你就是说、了解到他们的需要，或者是说他们已经懂的层面去切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那个真理还是带出来，就好像我跟我婆婆，我小弟老婆讲，你想见到我吗？就是说你想认识耶稣吗？那么想有永生这个概念了。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下这一个、他的那个、学习或者教导的方式。然后还是、再下来一点呢，我觉得你就可以采取任何一个了，你就看你个人的这个能力所及，或者你的信心的层面。比如说你真的要叫朋友来一起观赏、牧师们讲的这些，或者叫一对一，或者函授课程，就看你自己的这个舒服度到哪里。最好呢还是我介绍找你牧师陪你
所以25岁，然后现在我讲高一点啊，25对到差不多45岁啊，其实查经和理解上帝的话语啊，对他们来讲很简单的，就是我在我生活当中我可以用到吗？你不用讲这么多什么论点这些东西，他们没有注意这些，他们注意的是我的人生里面我用到了，我是不是可以容神一人，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我也可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很简单的。所以你只要用采取一个很实际的方法来去教导他们这个理论和这个论点是怎么样运用在生活上面，来去更加的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可以增强自己，跟增强自己的话，他们会很愿意听你讲的。
所以是比较功能性
啊，对，功能性
就是这些所有的查经资料基本上是一个参考，你不需要每一题一题的每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不需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回去自己读，如果他们会读了，你要把重点讲出来是非常重要，那个中心以耶稣为中心把重点讲出来是非常重要，然后加上个人经验，你无论是在哪一个年龄层呢，都可以，上帝可以带领你的这个查经变成是一个圣灵的引导。
好，那么这些资料基本上其实我们都在线上，就是他们的 website 找得到，
对
是吗？
对，所以不一定是要硬体的哈，但是有些人比较喜欢硬体的，还是要叫牧师们帮你去买吧，都可以订购的。
Search for certainty, amazing facts, it is written, 这些网站里面你们都可以去看的。
对，而且我相信现在因为都是本会的教材哈，所以应该都是免费。甚至有一些都可以下载，对不对？
对对对。
当然，这些如果你要这些硬体，可能要买啦。
对，
彩色的这些啊，很漂亮的啊，
都要买。
就有可能在网上面也，只不过那个钱不是他们自己收的哈，是辅助于那个圣经的工作哈，对研究的工作，对。
对，所以当然我们是说当然如果是说我们的本会，如果以后有一些人能够把它全部做成 PowerPoint 的方式啊，可能那个会更好哈。
Amazing Facts 好像有哦
，Amazing Facts
好像有，就是网上面的课，你一个一个 click 的，自己 click 的
okay,
啊，好像有。
对，
但不知道他有翻译成中文了吗？哦、英文的肯定
有，那个我就不知道， yeah,
对，
那个、不太清楚。
所以希望我们在线上的这些人士，如果是你有这个负担，能够帮助我们把它做成 PowerPoint 的话，因为 PowerPoint 比较大哈，那个字哈，
请帮忙。
我们在这呼召你，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做这个工作。
那我个人是希望说，你不要只是听我们。怎么样做面包好吃等等啊、这味道你自己要去尝试做。
尝试做那个面包
了。对吧、那个精神的粮食，属灵的粮食，你去分享尝试吧。
对。
不要怕犯错。
谢谢 Lawrence 告诉提醒我们 Amazing Facts 有中文的。
哦、有中文的。
中文的 website 是有的。
哦、
对
okay,
是有的。
Okay,
就是奇妙的真相，大家可以在 Google 里面问我们的 Mr. Google, 他就可以告诉我们了。
什么都懂。
好，我相信大家每一位都能够获益良多齁、哦、让我们更有信心。有一位留言说，哇，听完了两位主讲的，我是更有信心要去查了，迫不及待，感谢主啊。
我还再次强调，我们15、16岁的学生都在给人查经了。
是、
啊。但是我们带着他们去查经了。
已经在查经了。
Yeah.
嗯，对，所以我再次要感谢范老师，还有尤鸿琪老师教导我们，鼓励我们如何做这样子的这个查经。希望在线上的每一位朋友们都是一样的，接受耶稣的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相信耶稣。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今天在这圣安息的下午，我们非常感恩大家能够一起的学习如何去查经，如何愿意有一颗这个愿意的心来成为上帝您有用的器皿。我们听了这么多美好的福音，领受了这么多的福气，也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单只要有这个永生的保证，能够与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和圣灵和我们的天使永远的生活在一起，也愿意把这美好的信息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愿上帝您感动我们线上每一位能够立志愿意去查经，我愿上帝您赐给他们聪明智慧，赐给他们这一个从天而来的福气。所以愿上帝您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奉主耶稣得救的圣名祈求，
阿们。阿们。谢谢大家，愿上帝赐福你们。那么填写这个回应表，下一个星期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